政治占卜，四中全会前夜，谁会被拉下马？超限战导演亲爆幕后机密，震撼全场。川普下最后通牒，俄乌停火协议8月8号见分晓。一枚反制术，网红误踩雷。关税倒计时，美对加拿大重税临近。代谢宝，信天然之道，养生命之本。本节目由健康520冠名播出，下边是详细内容。观众朋友大家好，今日是8月1号星期五。近日胡锦涛沉寂多年后突然被热捧，有人解读是习近平的权力开始松动信号。这两日政坛哗然，人民日报和新华社突然高调赞扬胡锦涛时代的科学决策、依法治国和民主治理，这个不是普通的怀旧，而此是一次有意的政治信号弹。你可能还记得2022年20大上，胡锦涛被当住全球媒体的面请出会场，场面极度尴尬。而现在人民日报和新华社突然双双发表文章，正正点名胡锦涛时代的执政理念，好像是科学决策、民主讨论，甚至提到依法治国。这个动作不寻常，为什么在四中全会前夕，官方媒体突然会被胡锦涛平反？新苏黎世报直言，这个是一种政治占卜现象，是在极权体制中常见的信号。外界普遍认为这个可能是在度释放一个信息，习近平的执政路线不再毫无争议。讲穿了，这个就似是在密室里面吹哨子，你听不见的呼声，但能够感到风向在度变。而政坛观察人士指出，最近几个月不单止胡锦涛现身，包括党内人士频繁异动变动，习近平长时间未公开露面，以及军方清洗频繁，都是耐人寻味的动向。就拿军中系统来讲，7月31号中共兵器装备集团原副总经理刘卫东被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官方指控他丧失理想信念，搞利益输送，仲提到他靠棋吃棋、违规修例、打高尔夫球等行为，看起来似是老规矩，但细看就知道不简单。这个是一个手握中共核心军工资源的副部级高官，还在任期内就被直接查办。这个不是个别例子，过去一年中共多个军工单位的高层相继落马。时事评论员王东贤指出，军工体系不是一成不变，而是早已被裙带关系、靠山文化腐蚀透了。兵器装备集团负责包括装甲车、导弹、特种兵器等项目，一旦真是爆发战争，这种体制下的腐败会导致指挥混乱、资源错配，甚至开战即败。这个背后反映出是中共权力体系的全面老化和不信任，而更大的舞台还在后边。中共中央刚刚决定拖了一年的四中全会将在10月召开，主轴是十五五规划，表面是讲经济，其实大家都在这里看人事变动会不会揭开更大的内幕。外界猜测这次会不会是习近平为接班人铺路呢？还是中共高层已经在内部博弈中达成了某种软着陆协议？专家指出，四中全会先是真正定调的地方，北戴河会议只是铺垫，接下来先是真正的摊牌。而就在这一场权力拉锯的同时，外部世界的压力亦没有松手。譬如7月31号，美国国会正式通过制裁中共官员家属法案，禁止中共高官家属在美从事金融和房地产交易。这一举动毫无疑问会加剧中共内部的恐慌情绪，亦令习近平稳住班底的难度倍增。再看欧洲，德媒商报评论说，虽然欧洲刚刚和川普签下新的贸易协议， 但真正令欧洲恐惧的不是美国，而是中国。从机械制造到化工产业，中国的国家资本主义先是令欧洲核心产业如坐针毡的隐形敌人。他们直言即将来到的中国冲击远比川普更致命。而与此同时，中国国内经济情况依旧低迷，房地产冧市继续发酵，青少年失业率持续走高。美国南卡大学教授谢田指出，中共所谓的十五五规划不过是旧瓶装新酒，他们想靠政府投资硬拉经济，就不愿触碰最根本问题，权贵寡头垄断经济资源，普通百姓越过越苦。最后一个值得关注的时间是8月8号之前，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明确表态，川普总统希望能够在这个之前促成俄乌停火协议，如果促成，将再次凸显川普的强硬领导力，亦都间接对中共权力构成压力。总的来看，中共政局眼下进入高度敏感期，一方面是习时代权力基础松动，另一方面是国内经济困局、军功腐败和国际压力的三重夹击，而胡锦涛的突然露面只是众多微妙信号之一，或者真正的风暴正在度酝酿。由加拿大新唐人电视出品的悬疑影片《超限战》即将于8月8号在干净世界网站首映，这个是首部以大流行病毒真相为背景的电影。7月31号下午，影片导演马彦在美国国会山庄内的放映现场接受希望之声采访。马彦说，疫情爆发后已经过去4到5年，所以我们想现在应该是个好时机去反思一下这个历史事件。其实中国人在整个疫情当中，他是最大的受害者，真正为这个疫情负责应该是中共，而不是华人。导演马彦讲到，在电影制作和发行上映过程中，他们受到来自中共巨大压力，包括对制作团队成员和国内亲人施压，以及干扰电影在加拿大正常发行。基本上我们就提起3-4个月就将上映相关事计划做好，但是我们是在开始卖票的前一日收到影院通知，说我们不能够上了，要落架。这个对我们发行商来讲亦是个不可思议的事，我们亦给他解释，你看我们这个电影叫超限战，其实这个亦是超限战在现实生活中的一种表现。马彦表示，这部影片是以真实事件为背景，着重从人性角度进行深入探讨。我们展现了很多现实生活原型，包括我们这个吹哨人、很多公民记者，甚至法轮功学员，这些角色他们多年在这个极权社会里面，为了将这个真实信息散布出去，他们付出了很高昂代价。在这个故事里面，我是希望大家看到电影后得到一种正向信息，在人生当中真正遇到的这种艰难抉择时，可以做一个正确的选择。电影《超限战》将于8月8号在干净世界网站上首映。导演马彦讲，希望这部电影亦能够透过网络传播到中国大陆，俾更多中国民众了解中共的邪恶。以上是希望之声记者陈维美国首都华盛顿报道。就在今日，美国代表在联合国安理会上一锤定音宣布，总统川普已经明确提出希望在8月8号之前达成一项终结俄乌战争的协议。这个时间就在几日之后，全球屏住了呼吸。美国资深外交官埃利在发言时直接点名，俄罗斯和乌克兰必须开始停火和长期和平展开谈判。他说得完全不含糊，总统川普已经说得很清楚，这个协议必须在8月8号之前完成，这个不是建议，而是明确时间表。海利仲警告说，美国准备采取更多措施， 嚟确保和平可以实现。佢冇讲明呢啲措施具体系乜嘢，但背后嘅压力正喺度全面升级。而家关键系俄乌双方会唔会喺咁短时间内达成共识？各国都喺度观察川普呢一次系唔系能够以谈判取代战火，完成一场外交上嘅大交易。目前仲唔清楚美方系唔系已经私下同俄乌双方进行接触，但外界注意到川普喺过去几个礼拜频繁提到要结束战争，而呢一次直接定下8月8日呢个截止日期，亦令局势变得格外紧张。距离呢个最后期限只剩低唔到一周，时间喺度倒数。呢个夏天是乌克兰战场上的关键转折点，亦可能成为川普外交牌局上的关键一局。观众朋友，你认为俄乌真的会在8月8日之前停火吗？ A 会， B 不会？欢迎你在评论区留言发表你的观点。日前中国大陆一名知名的五毛大 V 在网上中招了，这件事几戏剧性的。7月31日，一段日本街头打人事件的影片在中国网络上热传，一名名叫中坚不语艾吉奥的微博大 V 第一时间转发，试图煽动仇日情绪，但他可能没发现这段影片中间被巧妙插入了一段特殊历史画面，亦就是很多大陆网民一看就秒懂，但在中国属于敏感内容的事。这段影片最早来自日本 ANN News， 后经 ABEMA News 第二次剪辑，加入了六四素材。结果这名艾吉奥大 V 一不小心直接中招，微博号随即被封号，称号被删除，连账号本身都找不到了。这位大 V 原名叫上帝之鹰，过去长年靠发表偏激言论挑起仇爱情绪赚流量，被很多大陆网民视为五毛代表人物。这次网友看到他误踩地雷的机会，相继截图举报，而背后其实还有更大故事。这些敏感画面不是偶然，日本媒体人近年来发现自己影片被中国自媒体频繁盗用，于是就开始在影片中插入类似六四等素材作为防盗标志。你盗走影片不认真看，传播出去可能反而自毁账号。更有意思的是，有些日本餐厅因为经常遭到小粉红的骚扰，索性直接在店里边挂上历史相片驱邪，果然再都没人去拍片搞事，甚至有游戏公司在游戏画面中亦都用了这种方式防盗。有网友说，这场误踩既是一种文化交锋，亦是一种网络上的高智商反击，更重要的是它提醒我们，在信息时代每一次传播都有代价，每一个选择都可能反噬。7月31日，美国商务部长路特尼克表示，在川普总统设定8月1日最后限期之前，对所有未涵盖在美墨加贸易协定中的加拿大商品征收 35% 关税，肯定是有可能。美国总统川普表示，加拿大总理已经联系美国，但他还未同加拿大沟通。路特尼克在接受福士财经新闻频道富德洛节目采访时表示，加拿大总理马克卡尼仍有可能说服川普让步。川普7月去信卡尼，称美国将从8月1日起对加拿大未被美墨加贸易协定涵盖的商品征收 35% 关税，双方一直努力争取在8月1日前达成贸易协议，但川普上个礼拜表示美加可能无法达成谈判协议，暗示可能会单方面对加拿大商品征收关税。这个礼拜较早时候，卡尼表示谈判正处于紧张阶段，同时重申没什么可能达成一项取消所有美国关税的协议。 在回答记者提问是不是和加拿大贸易谈判预咗时，川普表示加拿大必须支付公平的关税，这个一直很简单，他们一直对美国的农民征收非常非常高关税，有些甚至超过 200%， 他们对美国农民非常恶劣。他还批评加拿大政府在军费上花费太少，而美国一直保护加拿大。川普说加拿大承认巴勒斯坦国的计划不会影响贸易协议谈判，而在较早时候，川普曾表示在加拿大政府迈向承认巴勒斯坦国后，美国和加拿大达成协议将非常困难。白宫31号表示尚未就贸易协议进行谈判，或尚未收到川普政府关税函的国家将在今日结束前收到美国关税贸易条款的答复。热点观察的内容就到这里，跟着在美东时间早上9点有即时新闻，请继续收看，不要忘记点赞和订阅，多谢大家支持，再见。